大家好，我是邱海静。今天是2022年的3月27号礼拜天的晚上9点52分。今天是一个下雨天，可是我今天做了一件蛮开心的事，你猜猜是什么种事情？就是我去参加一个讲座，那个讲座就是叫当文创遇上法律啊，当文创遇上法律的一个讲座。就是有一本书，就是叫从匠人到企业，作者是刘成信律师啊。那其实他这个创作，就是这本书也是有一个系列的哈。第一本就是叫那个公司治理的挑战哈，然后还有另外一本就是叫智慧财产的运用。然后就是有刚刚提到的，有刘成信律师写的那个叫《从匠人到企业》，出版社是典藏出版社。其实我身为一个文青呢，对于法律的事情是有一点点抗拒的。我们都觉得，哎呀，你叫我看小说、看散文很开心了，看电影、写剧本很开心。可是你叫我看那些法律的条文，我觉得哎呀很伤脑筋哈。坦白讲，我刚离开大学的时候，在香港啊，很多年前，跟出版社签一本书的合约的时候，那个时代还是用英文来写的。真的，如果用英文来写的话，我真的看不懂，因为法律的条文跟我们平常使用的条文是不一样的。以英文来讲好了，他们通常就是一句一句话都是逗号逗号逗号逗号，就很多的情况，很多的可能性都包含在那面。那个时候流行的出版社，就是那个时候的出版社的合约都是教专业的律师用英文 来整理出来的。当然我们作为一个新的作者，基本上也没有什么 bargaining power， 没有什么讨价还价的余地了哈。所以我很记得第一本的合约就是英文的哈。后来时代改变了哈，后来香港就是会用中文来打合约。那用中文来打合约以后呢，我每一张合约我都仔细的看。然后后来因为跟不同的出版社有合作了，所以渐渐就是大概也有4-5家的出版社的合约我都见过了哈。虽然说他们那面的格式有点标题有点大同小异，可是基本上讲来讲去就是几个重点吧哈，比如说你什么时候要交稿子啊，你的稿子就是确定没有侵犯人家的著作权啊，或者说你就是授权那个出版社出版印制作发行你的那个书啊。然后当然也是有一个授权期限了啊。我刚刚讲那些用英文合约的年代，他们是没有年限的，是一辈子的。一个很取巧的地方就是说，如果他没有打那个期限的话，就等于没有说，就等于一辈子啊。所以后来我就讲知识了，后来我就知道了啊，要看看他现在是多少年啊，3年比较小了，一般都是7年、10年还好。啊，5年、7年，那个就是一个年限嘛。那除了年限以外，还有就是说那个授权的地区哈，等于说那本书在香港认证，可是它可以不可以卖到其他的地方呢？哈啊，又因为中国大陆是用简体字，然后台湾是用繁体字，所以后来也有一个角度就是说，含不含那个繁体字，含不含那个简体字？可是马来西亚跟新加坡也是用简体字嘛。所以你会从那个地区来区分你的版权的授权，或者说你会从那个简体字、繁体字来定义你的授权的范围。然后当然出版社是也是精打细算了哈，他投资在你上面用几万块帮你印本书，他们一般也会说啊，你那些延伸的版权啊，什么电子书啊。网络的书啊，改编电影啊，改编漫画啊，什么什么的，所谓的包山包海，他都要。那主持比较刚刚开始的时候，我都 没话说了，也没有注意到这个部分。那后来发现一个事实，就是说不是说我很有机会去改编哈，因为我没有到那个地步，没有人来找我要改编。可是因为他八山八海把你的一期的授权都拿在手上的时候，那我也不可能去另外自己个人的努力去推销，对不对啊？我不可能去跟其他人讲啊，我这个小说可以改编电影了。为什么？因为我的版权已经给出版社了哈。所以后来我有经验以后，我就会这个条款我会改一改。我就说延伸的版权哈，我不包含在这期的出版纸本书的授权里面。可是我同意，就是那个出版社作为我的代表优先帮我去处理，如果有机会的话。然后如果他跟第三方是有条款的谈成了，还是要跟我再另外打一个合约来确认啊。我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能就是说把我一块钱就卖掉我的延伸版权，对不对？就是把我所谓的卖猪仔再卖给别人，然后我是不知道的哈。所以等于说有一些空间还是要讨价还价了。那后来有些出版社他比较开明的，他也觉得他没有这个能力，没有这个时间去处理我那些授权，所以他也觉得 OK 了，还好了，就是你说不给我就不给我吧哈。所以那个就是大概我在香港跟出版社交手的一些经验。那说回来今天的讲座哈，就是因为就是刘成庆哈，刘成庆律师哈，他是很有经验处理那些法律的条文跟文创的事业相关的法律的条文，而且他甚至也是很斜杠了哈。他今天有讲，他是一个斜杠的中年，他有担任那个电影的《一杯热奶茶的等待》的 producer 监制哈。那另外一位讲解也是分量很重的，就是徐嘉玲小姐哈，她曾经在那个文差院上面工作的哈，也是处理相关的事情很有经验啊。那现在她自己有打理一家公司，叫陆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 CEO 哈。那今天他们两位就是本来讲座是大概一个半小时嘛，结果我们都从2:30讲到5:00。那原来以台湾来讲，我们香港叫版权的东西，台湾来讲就会叫那个著作权，这个是台湾法律有规定的。然后著作权要分开那个著作人格权，然后还有著作财产权啊。那详细的内容我就不卖关子了，大家要多听这些讲座或者看书或者看找参考的资料哈。可是我觉得对我来讲，就是每一期听这些文创工作者要知道的法律常识，我都会觉得有收获的。可能不是很多，因为这个东西不可能一两次听讲座就完全理解。可是我觉得我们当那个文字工作者、文创工作人员的，也是有责任去了解这个东西。因为有我们见过很多的状况，就是说啊，作家也好，编剧也好，然后都是跟那个对方闹得不愉快啊，不开心啊。我们常常说我们就是乙方啊，然后对方就是彩虹时代的甲方啊，然后常常乙方都被欺负的。那我觉得当中很多 case 的细节我们都不知道，可是我可以肯定的说，如果你自己对法律是一无所知的话，你对那个著作权是一无所知的话，那你很难怪别人不欺负你啊，因为你怎么讲你都不懂啊。或者说如果你自己没有真的仔细去看每一个条约合约上面的条款的话，那你就签名了，那你签名就等于你要负责任啊，你签名就等于你是 OK 的，对不对？所以我觉得与其在后面才发生一些状况来不开心，倒不如就是在前面就仔细看那个合约，而且有不理解的地方就要拿出来谈。当然了，你可能会说我们作为那个小小的个体，小小的文创工作者、文字工作者， 我怎么有条件有 bargaining power 跟那些大的制作公司啊单位去谈合约呢，改合约呢，对不对？那我自己，我们都是小咖嘛，对不对？我们也不是李安导演，对不对？那我凭什么可以去跟他们讨价还价呢？那我觉得这个确实是一个事实啊。那个《相遇世界》真的去讲谁的拳头大，谁的钱多哈、啊。可是我们也不能就是把这个当理由，当一个借口，就是说好了，我就算了，我就不理这些法律条文，我不管他了啊，再说吧，先签了再说，不行。我个人来讲，我对自己的所谓的底线或者理解，就是说，第一个，我已经超过18岁了，对不对？其实我现在已经超过18岁很多很多年了，所以超过18岁就是一个成年人嘛，就是一个大人嘛。那如果你是一个大人的话，你真的不可以随便乱签合约，然后就说，不好意思啊，其实我签的时候我没有看清楚啊，或者说其实我对这个第几条其实没有很懂，没有 100% 的理解、啊、这个是第一点，就是我不能允许自己当一个无知的人、啊、因为我是一个大人。第二点就是说、因为在法律上我们应该有一个常识了，一个 basic 很基本的概念，就是凡是你已经签名的东西，凡是你在合约上面签名，你就是有法律的效力，不管那个合约的条款是公平还是不公平，对不对？所以如果我要签一个东西，我要很谨慎的，我要很紧张的，我不能随便乱签的 ,OK?、啊、包括我们平常生活那边遇到的租房子 租房子的租约啊、我们跟一家公司打工的那个工作的聘约 工作的合约啊，或者像好像我后来当那个 freelancer 当自由工作者，会跟那些厂商去签那个合约啊，报价等等，都是有一定的法律的效力的哈。所以我觉得这些凡是要签名的东西，甚至将来你们要签那个结婚证书也是很严重的事啊，不可以掉以轻心啊。OK， 那说到说啊、那我敢不敢提出来呢？其实我身为一个文青啊。也是有心里有点小剧场了，会觉得哎呀，我提出来会不会不好意思啊？我提出一些意见，会不会对方觉得你已经是很小咖了？然后你有很多意见，你真的很难搞啊！我以后就不找你工作了，怎么样 ？OK？ 那我觉得处理上其实是可以比较聪明一点了。什么叫聪明一点呢？就是说我现在的处理，我上礼拜才刚刚处理一份合约，我收到那个合约以后，我就列印出来，我首先就是跟对方 line 说，哎，我收到你的合约了，我会印出来，回家慢慢看 ，OK， 啊，就是让对方知道我收到了，然后我会印出来看，为什么呢？我在那个电脑的屏幕上看，有时候看不清楚，啊，看得不够仔细，所以我要印出来，你不要在乎拿几张纸了，啊，对不对？啊，印出来看比较看得清楚，然后我真的是每一条去看。啊、也不会花很多时间啦，两个小时吧最多，对不对？然后我不理解的部分我会圈出来，然后我马上想到什么问题的话，提问的话我会写在旁边啊。然后我弄好经过那个过程以后，我就会回对方，我说这个合约我大致上大部分我觉得没问题，可是我希望就是我们可以见面一次，就是面谈一下，就是确定我们对有几个条文的理解是相同的、啊、不要有以后不想以后有误会、啊、那这句话的重点是什么呢？这句话的重点就是 A， 你已经跟对方很有礼貌的报告说，哎，我基本上是 OK、啊、那你就不怕对方觉得你难搞了，对不对？然后可是你保留一点点，就是说，哎，我还是有几个部分我想跟你面谈，互相理解，互相沟通一下、啊、那我觉得面谈是重点，为什么呢？很多人尤其是文青很喜欢什么都用写的，那个合约上面已经够复杂了嘛， 你要把合约上面的文字再 copy and paste 抄过来，然后要在那个 line 上面的小框框那边再写自己的想法。那我觉得这个写的想法的时候，有时候你真的会有误解、啊、你用的语气或者你有没有真正的表达 你所谓的看不明白是什么地方呢？那我觉得就是面对面去约出来，其实可能半个小时的解决还是比较好，因为你可以马上去表达自己，然后如果对方听不懂你的意思，你可以再补充啊，然后你也可以马上知道对方的反应，对方的意见，然后大家都达成一个共识啊。然后我都会强调说，就是有时候我会甚至就是把某些条文按据我的理解想修改的方向就打字打出来，因为有时候他给我一个 word 嘛，有时候他很好给我一个 word， 那我就干脆用那个最终修订的方式在旁边写我的理解，我想改的地方，然后可是我改了哪个部分，那个最终修订是会看得出来的，所以也当中也是很老实的，很公开很开明的、啊、让对方知道。那我就会补充一句，我说这个就是我想到的方向、啊、可是我不是说一定要这样写，这个条文不是一定要这样改，我们在沟通说你看看这个说法这个写法有没有意见啊、或者说你理解我的意思，你可以用你的文字再去再去所谓的加奖加奖奖增删，或者去修改一下。所以我后来比较有经验以后，就是会用这样的方式去处理我那些合约啊。那我先不讲那个出版的合约了，有时候我们生活上也会遇到，就是你要去租房子啊，对不对？找那个房东帮你找房子、啊、然后跟那个房东签合约、啊、不管你是房东方还是你是房客方、啊、那我们很多时候有些都会用房东提供的，香港来讲就是会用房东提供的一个所谓的standard 标准的知识的合约、啊、这些房仲公司已经印好了一些条款了、啊、然后台湾来讲他们就是比较流行，就是我们在文具店买一个知识的合约、啊、那个就是一本纸的，可是已经写好大部分的条文、啊、因为台湾来讲就是政府有一定的规定、啊、怎么写的合约、啊、可是虽然说是知识，可是不代表我们不能在下面加讲、啊、对不对？所以你不要看到是知识已经印好的合约就有一个误会，以为说、啊、不能改了，完全不能改了，绝对是错的观念啊。但是我们每改一个地方都是要双方同意，而且因为它是知识的合约嘛，我们每改一个地方都是用手写，以后就是大家要在旁边加一个签名，小签名来表示这个所谓的改动就是双方同意的。有时候也不知道好还是不好了，因为生活上这些合约的问题都是我自己去处理哈，也可能我是念商科出身的，所以我常常觉得我不是一个 100% 的文青，虽然我是有 60% 的感性，可是我有 40%， 讲错，我有 40% 的感性，可是我 60% 还是个性还是蛮理性的哈，所以虽然我不是 100% 很为处理这些合约，可是我是慢慢为强迫自己鼓励自己去学习、啊、所以最近今天来讲就是参加了这个刘律师的跟曲小姐的那个讲座了、啊、然后今天来讲尝试就是一言难尽了，大家要真的把握机会去参加 这类的讲座，可是我今天也学到一个重点啊、就是我要提出一个疑问，就是说所谓的著作人格权，我大概也知道就是这个是不可以给转让的，就是我写这个剧本也好，我写这个小说也好，我就是那个著作人格权的 holder、啊、就是持有人、啊、 我不可能说我你给我100块1万块美金我就把那个著作人格权让给你哈。可是有我们也看到很多的状况，就是说一个电影的剧本可能就是因为改来改去改很多遍嘛，可能有经过那个编剧 A 的参与，他 MBA 改了一次，后来导演觉得编剧 A 不合他的心，所以他又找了编剧 B 来改啊。那到最后那个影集或者电影拍摄成功了，成功畅饮了，可是有时候就会发现，哎，怎么我在那个屏幕上看不到我自己的名字的，对不对啊？所以我今天提出一个问题，说，哎，那个所谓的著作人格权是不是等于那个著名权呢、啊？取名权哈、啊？然后我今天经过梁伟老师的说明，我才知道。所谓的出面权也不是一个姓名标示权，我们所谓的啊，我们在那个屏幕上看到我是那个我的名字有打进去那个工作人员名单上，那个是叫姓名的标示权啊，就是把你名字写出来。可是我的名字写出来，可是我的 title 是什么？我的职称是什么呢？啊，那个才是要出名权哈 啊，因为也是今天两位老师也有讲过，就是有一些状况，就是啊，那个编剧或者那个导演，他有那个名字有出现，可是他的 title 不是导演，他的 title 可能是别的东西哈、啊，然后有引起他的不满意哈、啊，所以这个关于怎么去出名，那个也是要在合约上面要注意的部分。如果合约上面没有写，那你就要主动的提出来商量。因为好多事情就是还没发生的时候你以为没事，可是到你发生的时候才去讨论 才吵架，我觉得就太晚了。有所谓敲钱抱住嘛，有时候我们就是要打合约的，就是说，哎，如果是怎么样我们怎么处理，如果是怎么样我们会不会解约，如果怎么样如果我交出来的作品你觉得水准不够，那是不是你就不用付钱给我等等、啊、都是要在合约上面说明的、啊、我刚刚 还说一个部分、啊、如果你是出版的合约，他们上面也应该写明，就是什么时候会把那个版税交给结算一次给你、啊、那香港来讲，台湾我不知道啊，香港来讲大概就是他们会说就是半年去结算一次嘛。然后可能是一年的年底之前要给你那个支票啊，或者汇款啊哈，所以这些大家都是要很清楚、很了解，不了解就要问啊。那以台湾来讲，我觉得现在的风气，就是现在大家越来越注意那个著作财产权、著作人格权。就是越来越随着大家越来越见的这些的纠纷，大家也越来越觉得啊，这些事情还是前面谈好比较好，前面达成那个共识比较好啊。所以我现在在 Facebook 上面也会关注那个蓝天律师的 Facebook 啊，他有一个专业啊，然后也有一个团体叫台湾故事岛啊，一个新的编剧的团体。他们也是会把一些相关的法律的知识的资料放上来。那我觉得我们本身不是学念法律的，所以我觉得有时候觉得很抗拒，觉得好烦。那我觉得也不要太大的压力，我们只一点点吧。比如说我今天去上那个去参加那个讲座，我就学一点点，然后我看 Facebook 也要学一点点。那你慢慢的一点点一点点一点点加起来，你可能慢慢就会有这个概念啊。所以不知道你对那个合约是不是很抗拒、很害怕哈、啊？那我觉得，如果他是英文的，真的没话讲啊，也不要说我会英文，因为法律的条文这是跟平常我们看电影的 Hollywood 电影的英文不一样。可是如果是他是中文写的，不管他是台湾的合约还是香港的合约，我觉得还是要看清楚，还是不能允许自己随随便便哈、啊。啊、如果有一次，就是如果有机会，就是给人家欺负的话，欺骗的话， 的原因就是因为我自己没有看清楚那个合约，我就会觉得很内疚，我觉得很惭愧啊。那可是如果我是有看清楚那个合约，只是对方没有尊重那个合约精神，合约是写好，可是他没有做出来，那就是他违约啊，那我就问心无愧啊。那讲个题外话吧，其实我觉得结婚是一个大家就签一个婚约嘛，可是我觉得开玩笑这样讲啊，其实婚约也应该跟我们一般的商业的合约一样，就是有所谓的退场机制，就是说在什么的状况之下我们就会解决婚约，然后我们解决婚约的话，如果真的有这一天的话，我们的财产怎么分配，我们的孩子怎么抚养，怎么共同抚养，我觉得如果能够就是在结婚之前先讲好这个部分，是不是可以避免就是很多人离婚的时候就是为打官司啊，闹得很 ugly， 闹得很场面很不开心啊，是不是可以这样啊，那个就让大家自己去想想了。所以我觉得身为一个现代人啊，真的不能不处理这些法律的问题。你不要说哎，可能我有一天很红或者怎么样，我只有经纪人帮我处理。你没有看到很多艺人都是跟经纪人吵架吗？没有看到很多数目不清楚，就是因为他跟经纪人的合约有不公平的状况啊。然后他小咖的时候他不敢提出来，然后到他变大咖的时候发现那个分成 不合理，然后就提出来，然后就 闹到法庭上，骂到法院上打官司，对不对、啊、所以我觉得作为一个现代人或者作为一个文青，除了文学创作的部分、啊、或者什么艺术的部分，其实法律的部分我们也要注意。所以刚刚有看到就是文心杂志啊，他在下个礼拜也有一个就是讲座啊，他就叫题目就是作家应具备的著作权知识，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作家签约应注意什么啊，时间就是4月1号的2022年的4月1号礼拜五的2点到5点半，就是有两个场次啊。那我看到以后马上就还是要报名了，虽然我觉得这个没有很有趣，可是也是要知道哈。难得就是有人就是提供这个免费的讲座，那为什么不去听呢？如果有时间的话哈。那今天就比较不文学了，今天比较法律，比较商业，希望大家以后跟任何人签合约也是有好的结果哈，不要不开心。然后对，最后我最后要补充的，这是我刚刚也提到一点点，这是我们也见过很多，就是影视行业也好，出版行业也好，就是那个创作人跟那个对方因为合约闹得不开心，然后就是我们作为那个外人呢、啊，有时候就看到有些人在 Facebook 上面写嘛，写一大堆的文字啊，然后他写了，然后对方 又在 Facebook 上面截图啊、爆料啊、回应啊，我是有点好奇，我觉得为什么不可以打电话，不可以面谈呢？因为你写一篇真的很花时间，然后你写一篇出来抱怨，或者说 你写一篇来申诉了哈，可是语言之间、文字之间也可能会有误会，把一件事情越闹越大。那如果可以的话，或者最小就试试看吧，就是联络对方，跟他讲，哎，我对于这个是有意见啦，现在有状况，我们约个时间，到你公司也好，哪里也好，就是我们沟通一下好不好？面对面沟通好不好？有时候确实是有不公平的状况，可是有时候也可能就是一些理解的不清楚啊，或者哎，合约上条文是这样写。我以为你就是要怎么怎么样，其实原来你跟经过沟通以后，原来你没有要怎么样，哦，那我们就修改一下吧，啊，或者说 合约已经签了，然后后面 有冲突，那我们怎么处理比较好，怎么保障比较好，怎么处理大家会比较可以开心一点，可以补救，还可以补救吗、啊、那我觉得你就是在那个 Facebook 上面公开的发文，这个应该是最后最后的一招了哈。我这里不是批评任何人，因为我们不是当事人嘛哈，我也不确定当事人有没有做过这个努力，我只是说我以我的意见来讲，我觉得如果是我，我会第一时间就是争取那个面谈或者电话聊的机会哈。那今天哇，不知不觉啊，讲法律也讲了半个小时，那我觉得我就先停在这里了，不然大家很讨厌法律的，很讨厌那个法律条文，就会觉得好慢啊，对不对啊？其实真的这是生活的必须了，不能逃避了啊。那希望你喜欢今天的分享，我是邱海金，暖男周记，记得订阅分享。然后收听，希望下礼拜再跟大家见面，拜拜。